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扩张帐幕，坚固橛子。那扩张是呼吁我们走出舒适圈啊，传扬福音。那坚固的话，则要求我们的生命扎根于基督啊。这就是实现，也是实现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建立充满主爱、有影响力的教会，也是这个意向可以说实现这个意向的一个基石。那这一切的动力的来源是重生，所以今天我会强调这个重生啊，也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好像是 ABC 一样，但是可能你不见得真的完全了解啊。神造他大怜悯重生了我们啊，那带来活泼的盼望，这种盼望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能够活出这种生命啊，来就是它会让你不管是繁忙还是软弱疾病，从重生而来的那种从容啊，从容和温柔一定会触摸到许多人的生命。所以基督信仰当中基督徒的盼望是非常特别的，是世上的所有宗教或人没有的那种盼望。所以这个盼望常常会带来一个福音的见证，这也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所说的啊，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回答个人。那重生可以说是福音改变生命的起点，就当我们将生命完全浸泡在主的话语中，渴慕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扩张帐幕，就传福音的时候，活出那份持有的盼望，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所以今天我会从五个方面来讲啊，也重生的必须，重生的更新，重生的本质，重生以成长，然后是重生的再施。那彼得前书可以说使徒彼得写给当时正在面对逼迫的众教会啊，那在动荡中，盼望成了彼得前书和整卷书的核心。那在经文中他写到，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你注意到那个我们，那表明彼得的对象是谁呢？是当时所有的基督徒。就我们表明什么呢？重生是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起点。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重生，彼得的读者如果没有经历到重生，他在这个书信当中所谈到的那种在患难中的大喜乐，对主的深层的爱与盼望，不过是遥远的理论而已，没有办法产生真实的帮助。实际上不只是彼得、保罗、雅各，耶稣基督自己也曾断言，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必须重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遇见了一个传奇的人物，尼哥底母。他是犹大公会的成员，在当时的话有极高的身，这是一个极高的身份的象征了。但尼哥底母最难能可贵的是，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谦卑。当时公会的大多数人对耶稣都充满了敌意，认为他的出身卑微，而且还年轻，却敢教导属灵的事。但尼哥底母不同，他虽然拥有一切，内心仍然感到一种无法填补的干渴。于是他在夜间啊，避开人群，带着敬意来到耶稣面前，称他为夫子、老师啊。他谦卑的来寻求真理。我们来看这一段精彩的对话啊。那尼哥底母是先开口说了，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啊，原本很可能想进行一场高深的神学对谈，或者像他想听听耶稣对他已有的成就，就是成就啊的肯带来一些肯定。然而耶稣却给他一个斩钉截铁 而且还有点突兀的这样一个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哦，你注意到耶稣的口气啊，耶稣没有对尼哥底母说：“哎，尼布底母，你做的太棒了，你的起点蛮高的，道德也很完美，你只需要再上一层楼，稍微修饰一下你讲话的声音大小技巧，或者多做一点善事，你就更完美了。”完全没有。耶稣的话对这位道德典范来说，可以说是五雷轰顶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尼哥底母，这一切没有用的，你必须推倒重来。你过去引以为傲的知识、地位、好名声都不能带你进神的国，你必须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重新开始，彻底改变。这是我们正当正视的一个真理，就重生不是道德的修补和改良，而是一个生命的翻转。试想，如果像尼哥底母这样道德高尚、虔诚守法的人都必须重生，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需要重生呢？实际上，重生的要求啊，其实是对我们现有的道德和宗教观念最大的挑战。因为耶稣实际上告诉我们，无论你的品格多么优雅，无论你多么谦卑，多么成功，如果没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你依然在神国之外。所以重生不是让你我变得更崇高，而是要让你我变得更真实。它不是给你一套新的宗教条规去遵守，而是赐给你一个全新的属灵的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什么？是看见自己生命本质的枯干，愿意俯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下面我转到第二点，重生的更新。那重生的更新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刚才启英我们已经读过这些经文，我就不再读了啊。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源于神极大的怜悯。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意思呢？就重生是神的主动的赏赐，而非我们的功劳。但我要这地方我要强调的，好，是重生会带来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对未来都有一种期待啊，或者是盼望。圣经所说的活泼的盼望，它的根基不是人的努力或者是乐观主义，而是源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它是一种能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圣经所说的活泼的盼望 Living Hope， 它绝对不是一种精神试验法，也不是受苦的时候一种心理的安慰而已，它是根植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它带有生命力，能够真实的翻转我们当下的生活态度。所以这种力量，翻转生命的力量，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能力。在传道书的3:11啊，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将永远安置在我们心里。所以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心中他会带有一种深刻的焦虑，我们会怀疑这辈子我们所有的努力到头来是否毫无意义，我是否只是在等待死亡来临前的一个垂死挣扎呢？而重生所带来的活泼盼望，正是克服这个深层恐惧的唯一的答案。答案就在彼得前书的1:4-5，因为他看见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他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当他身体极度的软弱的时候，圣灵开启他的眼睛。过去呢，蒙蔽他世俗的那些遮蔽都被挪开了， 让他确信神所预备的永恒的救恩是真的，他看见了神为他成就的永恒的基业。 C.S. 路易斯在他的一本书中他写到，他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能满足我的东西，最合适的解释是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当然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重生而有的活泼的盼望会让我们不再以成败来定义自己，而是以神的爱为根基。我们不再被社会上那种比较或者压力所驱动，而是在不确定当中保持平静。所以这种盼望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眼光，愿在患难中能持守喜乐与信心，也因此成为他人认识基督的器皿，就是使徒彼得在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讲的。所以基督信仰不只是一套信念，也不仅是做决定的一种感动而已，它会深刻的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让我们在谈论生死重生的时候，如同谈论生命最真实的一个归属。所以这种盼望正是我们活出不一样人生的力量的源头，而这个源头与重生的本质密切相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重生的本质。那我们现在看第八节啊，那个地方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句话实际上蛮有意思的啊。那彼得本人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他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但彼得写信的对象那群散居在各地的信徒却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对他们来说，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是发生在上一代的事，是历史，就跟今天我们一样。但奇怪的是，这些没有见过耶稣的人竟然能产生一种深刻的足以对抗逼迫的爱与喜乐，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关键就在于重生。如果我用一个生命的形态来做比喻的话，好，你想想一个新生命的出生实际上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起点，更是那个生命本质的展开。所以当耶稣对那位道德高尚的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的时候，他不是在谈论一次情绪激昂的聚会，也不是在谈道德改良，耶稣指的是什么呢？神要赐给你一种全新的生命本质，保罗把它称作里面的人，待会儿我还会讲到。所以这个新的生命拥有一套属灵的 DNA， 让你感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你能爱上那肉眼看不见的基督。那为什么生命的本质这么重要呢？因为不同等级的生命对世界的感知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生命本质决定了你眼中什么才是宝贵的。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里面，他甚至提醒我们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面。耶稣可不是在骂人呐，他讲的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啊，就是没有重生的人眼睛里面只有短暂的能填饱肚子的玉米。金钱、名声、享乐，唯有重生神的儿女换了熟练的基因，他能看出基督这颗珍珠的无价之宝，进而产生了说不出来的大喜乐。那刚才这段经文也讲到啊，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句话让我想起耶稣复活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就多疑的多马啊。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其他门都看见耶稣了，他没有看见，所以多马就对其他门都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啊，用手摊入他的肋旁，否则我绝不信。 后来耶稣真的在他面前显现了，温和的对他说，来伸出你的手来按按看看。多玛那一刻彻底被震撼到，他直接伏伏在地上大声呼喊，我的主，我的神。但耶稣随后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话，你因为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句话说的正是在座的我们所有信主的神的儿女，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基督，却相信了耶稣说我们是有福的。但这里的有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福气指的不是，往往指的不是发财啊，而是属灵生命的觉醒。这种没有看见就信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比多玛聪明啊，不是，是因为神的怜悯赐给了我们重生。重生就像给了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透过肉眼的限制看见基督的真实与荣耀。而那种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则是当这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建立与主真实的关系后，自然的涌流出来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基督，却记得重生他在我们心中却比任何看见的事物更加真实啊，更加真实。所以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四点，就重生与成长。我们再回到六到第七节的经文啊，因为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过啊，我们注意到里面的前面那个连接词啊，这个连接词非常重要。这个连接词告诉我们，大喜乐是因为重生活泼的盼望，就盼望那永不朽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的一章六节这个地方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你要知道啊，在这里的大喜乐和那个百般的试验都是现在进行时。那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同时充满极大的喜乐，也经历真实的痛苦忧愁，这怎么可能呢？好像双重人格性格一样的。像这段经文是解释起来是蛮有困难的。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的希望只寄托在顺遂的环境上，顺利的时候你就快乐，逆境的时候你就崩溃。但如果你的盼望扎根于复活的主，他的救恩就是你最终的珍宝，你最爱那看不见的基督，那当然逆境来临的时候，比如说工作没了，股票跌了，健康出状况，这一切反而让你更加坚定地抓住那活泼的盼望。所以逆境对属神的儿女来说就像锻炼金子的火，火不会消灭金子的，而是炼尽它。如果你的希望建立在环境上，悲伤会彻底的摧毁你，但如果你的盼望在复活的主，悲伤当然会悲伤，虽然痛苦，但却会把你磨练成金，磨练成金金。这就是刚才那个九章那个第九节里面说到的，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更加盼望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九节，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劝勉的，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保罗写书信责备他们，给他们带来一个悔改，但保罗也提醒他们，他们很难过，为使徒保罗对他们的教导甚至责备他们流泪。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按照神的忧愁，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一定会生出懊悔来。使徒保罗在也以自己生命成长的经历，他在教导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圣灵带领他写下了与彼得 相同的一个劝勉。那新译本把这个内心翻为里面的人，长大成人了，我们就能在奶瓶和珍珠之间做正确的选择，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自淡自清，什么是极重无比。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最后一点就是重生的再思啊。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到十二节，他再一次把我们的眼光带回到福音本身。而福音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神亲自赐下了救恩，完全出于恩典。所以和第三节的那个所说的因着神的大怜悯使我们重生前后对称，前后呼应啊。那彼得是在提醒正在受逼迫的心里忧伤的那些信徒，你们之所以有新的生命，不是因为你们撑得住，而是神怜悯了你们。而且这个救恩不是说新约时代才出现的，彼得说在旧约的时代神已经借着基督的灵把救恩启示给历世历代的先知。那这里的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是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啊，他们除了读使徒的啊传约使徒的书信以外，他们所读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因为当时新约还在形成当中呢啊。那主耶稣也曾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五章39节。那耶稣讲的也是指的是旧约圣经，所以在这地方彼得实际上是鼓励那些受苦的信徒，当你回到神的话语中的时候，你不是在读过去的历史，而是在重新被神的救恩来扶持。同时他也提醒他们，重生不是人的成就，而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使人得救的不是我们的口才，也不是我们都能干，而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非常感恩，因为圣灵的工作是神借着传道者靠着圣灵把福音传到人的心里。所以使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三节他特别的强调，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彼得前书一章里面两个活泼啊 ，living hope, living word, 两个都带来生命更新啊的能力。那这些经文实际上让我们知道，重生实际上与神的话密切相关。但我们也要必须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重生是神主动的施恩，是神先生了我们，但神也借着那活泼长存的道在人的心中动工，使人用信来回应，这并不矛盾，而是恩典。神主动人回应是重生在生命中真实的发生啊，真实的发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走向十字架之前，他用妇人生产来比喻他将成就的救恩。在约翰福音的16章那21节那边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那耶稣说的时候到了，就是指向十字架。换句话说，我离我的新的生命是用耶稣的生命换来的，同样你我的得救也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你要重生，你只要向天父来说，亲爱天父，因着耶稣为我牺牲的爱，请赦免我的罪，接纳我，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你发自内心的来告诉耶稣，这就是重生的开始。